三啊，祖母是师母的儿子啊，安息祖母祝怀。那么我们真的是为这件事情，我们也都感到啊不舍。那么祖母师的儿子呢，以前在宣道会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他。这个教会就好像是他的另外一个家。那他不是只是在教会出入而已，他常常在那里服侍啊，所以很多人啊都从他的服侍当中得到帮助。所以再来的这个礼拜三就是他的追思礼拜哈。那么我如果弟兄姐妹能够有时间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抽出时间一同来参加这个追思的礼拜啊。那么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一同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是啊，求主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我们接下来也要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引导带领我们啊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能够因着主你的话语得到造就，得到帮助，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够见证主名、一个荣神益人的一个人生。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的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329页，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十二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十二节，欢到我们同声来念。第二节，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就念到这里。有人说 Life is hard， 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今天啊，不管你同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的人生呢，的确是一条不容易走的道路。那么这个从我们人的生老病死里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也有人说 Life is hard but we have God， 好像是说有神的人生就有所不同的啊，没有错，有神的人生的确是有所不同。但是就算是有神， Life is hard 还是仍旧在那里。记得在几年前我去啊，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就传来啊一个啊不好的消息哈。那么那时候啊，那个神学院的老师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宣教士他回美国来述职啊，那他到东岸去参加一个宣教的年会， 结果他在去那个会场的途中车祸身亡，而且身后呢还留下了幼小的孩子。那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念头，那么这个小孩子，这幼小的孩子怎么办呢？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震惊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这位这么爱主全然为主摆上的人身上，他竟然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其实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假定，我们假定一个对主有信心的人，或者只要这个人是爱主的人，那么他就不会遭遇到人生的风浪，他就不会遭遇到不测的事情。然而这却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也不是主耶稣给予我们的教导。主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人生是会有苦难的，但是呢，我们有主的人，我们不用怕这个人生的苦难，因为我们只要在主里面，我们就会有平安的。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要来爱主，我们之所以要来服侍主，不是说因为我们爱主，我们服侍主，我们就可以躲避人生的苦难。相反的，我们乃是要来信靠主，我们要靠着主来面对人生的苦难。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跟世人有所不同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是做善事的人也好，是做恶事的人也好，是富足的人也好，是贫穷的人也好，是皇亲国戚也好，是平民百姓也好，不管是谁，那么在这个人生里面都是会遇到艰难的，只是你觉不觉得而已，只是那个时候来到了没有而已。所以面对艰难呢，其实是我们人生必须要学的一门功课。因此呢，这个问题不是在于我们今天是否会遇到人生的艰难问题也不在于我们是否会遇到人生的试炼问题乃是在于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人生的试验当一个缺乏信心的人，他遇到试炼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怨天尤人，他可能会质问神说，为什么神容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呢？常常就会这样的问，甚至于会把这个他之所以会这样的原因呢，归咎于是别人的过错所以当他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呢，那么他可能心里就很不高兴，甚至于放弃信仰那种苦毒在他的心里面就会不断的涌流出来，有些人甚至于就会走上这个绝路。然而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他可能还是会问神，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当他这样问的时候，他并不是不信，他并不是在质疑神为什么要他要这样做，他乃是真的想要去明白神的心意到底如何。所以呢，就算到最后他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答案，但是呢，他还是会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不管如何，那么神的旨意总是最美好的。所以当人生遇见试炼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试验我们的信心最好的一个时刻。弟兄姐妹，真实的信心是经得起人生的考验的，就像真金不怕火炼一样。所以我们也应当不要怕这个人生的试炼。 弟兄姐妹，既然人生的试炼是没有办法可以避免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人生的试炼呢？在这里雅各在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的啊，这就是雅各告诉我们面对试炼的一个态度。这句话乍听之下可能会让人很难以接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雅各他是不是受到太多的刺激了，以至于他已经不知所云了？当然不会的，他会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么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在这里，落在百般的试验中，这个落在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落到强盗手里的那个字，同样的一个字。所以落在啊，这里这个字它是指在一种没有预警，在你毫没有准备，完全没有准备之下，那么我们看见试炼通常就是在这个时刻来到，让你感到措手不及的情况底下发生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有时候不只是一件，有时候可能是接二连三的来到。然而啊，雅各说，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啊，他说都要以为大喜的啊。那么有人就会想说，今天如果有人啊，真的像这里所说的，在百般的试炼里面啊，遇到这么多的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么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真的能够这样来说吗？哈，你真的能够告诉别人这样吗？哈，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他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吗？我相信一般人都是很难接受的。哈，一般而言，没有人会因为试炼来临而喜乐的，更何况是百般的试炼，那么都要以为大喜的，那么这就是更加困难的事情。哦，除非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这个很好的理由啊，远远超过他所遇见的这个困难啊，这个很好的理由可以让他可以啊感到喜乐。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在遇见的这个试炼的时候呢，在那里我们看见那个可以使人喜乐的原因呢，并不是在于这个试炼的本身。好，因为我们没有人会喜欢受苦的。好，除非这个人有被虐待的这种形象，或者还有其他的因素啊，那就另当别论。所以一般的情况底下是没有人会因为试炼的本身而喜乐的。那么在这里为什么雅各可以说你们啊，在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的呢？在这里啊，大喜乐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并没有大这个字哈。如果你去看英文哈，NIV 啊的翻译它就是 pure joy 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试炼里面有 pure joy，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有 pure joy 呢？是因为他看见试炼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他有益处的，啊，对他有益处的啊，所以他才会喜乐。那么试炼对人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在这里第三节跟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啊，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从这里我们看见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就会生忍耐，忍耐呢是我们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许多的时候人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忍耐，所以常常就是因此就把事情给搞砸了。有许多的时候人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忍耐，所以就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给破坏了。 那么曾经就有人针对一群小孩子啊做过一个实验哈，他将那个糖果平均的分给每一个小孩子，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他会离开一下子，等他回来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把糖果吃掉的人，他会加倍的啊给他们啊。所以这个实验的结果呢，那么就是他发现呢啊，这些迫不及待把那些糖果吃完的孩子呢，在后来他的人生里面呢，比那些能够忍耐的孩子呢啊，都比他们不成功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些不能够忍耐的孩子呢，他通常就只看眼前的，他不考虑将来如何啊。但是那些能够忍耐的孩子呢，因为他们看见那个忍耐的结果啊，这个忍耐的结果会更好，因此呢他们就不贪图一时的享乐啊。所以这就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原因啊，因为他们比其他的人更懂得忍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忍耐对我们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而信心的本身它不会自然就产生忍耐，忍耐一定是要透过试炼而来的，忍耐一定要透过试炼才能够产生的。这就像一个金块，你把它摆在那里，它不会自己就真的变成一个金的器皿一样，它不会变成一个纯金。好，我们看见这个金块一定是要经过一个冶炼的过程，把那个渣子把它冶炼出来之后，那么它才能够被来塑造成一个金的器皿，好，可以被更加的来使用，它才会更有价值。好，同样的神借着这个试炼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成熟，让我们更加的完全，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主来使用，可以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好，不但是在今生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而且呢在将来也可以得到神的奖赏。就像这里第十二节所说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弟兄姐妹，今天许多的信徒，他们就是因为能够看见这个试炼所能够带给他们的这个好处，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忍耐到底，甚至于能够因为看见将来是这么美好，所以呢能够以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他们。那么这就是有信心的人跟缺少信心的人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弟兄姐妹，虽然说这个试炼会带给人这么大的一个好处，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遇见试炼的人他们都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试炼为什么会如此呢可能有一个原因，缺乏信心，也可能是因为没有看见不知道试炼会带给他什么样的益处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个试炼就像是神化妆的一个祝福的话，那么我相信当我们在试炼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灰心丧志，我们就不会感到失望，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无助，我们更不会去怨天尤人的。相反的，我们可能会有产妇的心情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妈妈所以我讲产妇的心情，我只是从外在的人外面的人来看而已但是我的确看到很多次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产妇要生下孩子的时候是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有没有人觉得不痛yeah. 但是呢当他想到他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有一个可爱的宝宝，有一个新的生命降临的时候， 我相信他就可以忍受那个痛苦，而且呢，他的心里面一定是一种喜悦的心情，他是以一种喜乐的心情期待这件事情的来临的。啊，我相信雅各在这里，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情来面对啊人生的试炼。那么当这些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他没有一点的抱怨，他没有抱怨说耶稣说为什么我跟你在地上三十几年做了三十几年的兄弟哈，你不顾念兄弟之情为什么让我受到这样的试炼啊，他没有抱怨耶稣说你为什么不赐福给我啊，让我可以过好的日子啊，为什么啊在地上做你的弟弟还要啊跟别人一样的在世上受这些的苦难啊，其实呢那么啊其中都是有主的美意的。在这里雅各他因为看见了，他看见主有他的美意，所以在这里他不但没有求主将这些试炼为他挪去，相反的我们看他，我们看见他欣然的接受这个试炼，而且呢他以能够啊预见这些试炼的事情啊，我们看见他用一个喜乐的态度来面对这个试炼啊。以前有一个学生啊，他在上研究所的时候，他跟他的啊指导教授的关系很好啊，那么许多人都以为那么关系很好啊，指导教授应该会啊对他啊很松哈，让他很容易过关。但是呢，事实上刚好相反，这个指导教授啊没有让他很容易过关啊，所以呢就多给他一些的功课，因为他对他有一个更高的期望啊，他想要多训练他，所以呢他就要做比其他的同学做更多的功课啊，所以他要花更多的时间读书，他花更多的时间写报告啊，他没有像其他的学生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啊。另外这个教授在改他的报告的时候也特别的严格啊，别人可能一次两次那么就过关了，但是呢他的报告呢总是要一改再改重写啊，就是这样啊，一直到这个教授觉得还满意的，然后他才让他过去啊。所以有人就常常拿他当笑柄啊，就说啊，这个你跟这个教授做什么？你跟他关系这么好，有什么用呢？你这么辛苦啊，干什么呢？啊，一个人休假的时候你在做功课，啊，别人在做什么时候，你还要写报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而这个学生啊，他知道这个教授这样做是有他的好意在里面，他知道教授就是为他好才会如此，因此呢他就忍耐到底，所以呢当他毕业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特别荣誉的奖项啊。那么这就是他劳苦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然而啊，我们可以看见啊，在啊遇到试炼的时候，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每一个人经过试炼的过程跟结果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这里雅各这样的一个看见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呢，我们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呢？这个智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啊，主就必赐给他。从这里有没有看见，如果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就是要向神来求。因为在这里所说的智慧呢，并不是啊我们一般所说的知识 啊，知识是人类经验的一种累积，是我们啊透过学习而学来的。但是智慧呢，是神给予的啊，知识让我们从人的经验的累积里面，我们可以运用来处理一些人生的问题。但是智慧呢，却是可以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啊，这个从神而来的智慧，让我们的眼光不只是看见目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见更长远的未来。这个眼光让我们不会只定睛在啊短暂的苦楚上面，这个眼光让我们看见这个永恒的荣耀。那么啊，这样的一个智慧才是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度过试炼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也是啊在这里雅各他之所以可以喜乐的一个原因。因此呢，当我们在面对这个试炼的时候啊，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求神把这个试炼给挪去，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是要求智慧啊，不是求试炼挪去，是要求智慧，让我们能够有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眼光来看这一切的试炼。那么当我们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试炼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来面对这个试炼了。讲到这里，或许有人还会说，有啊，我有求啊，但是因为什么没有看见呢？为什么还是好像没有智慧呢？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啊，在这里第六节就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呢是信心的问题啊。在这里告诉我们，不但要求，而且是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能啊不疑惑。所以啊，这里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如何，也会影响我们是否能够得到我们所求的。如果我们求的时候，我们是三心二意的话，那么这绝对不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也不要想说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所以当我们来求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一心一意专心的来信靠主。当我们这样的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么我相信我们的神是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他一定会将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智慧会赐给我们的。从前穆迪他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在英国的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啊，那么他没有学过怎么去读啊，也没有学过怎么去写，他只会读英文字母，就是 ABCD 啊。那么有一天有一位神仆人到他那里去，那么并且告诉他们说，当你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呢，你们要向神来求啊。好，那么过了一阵子之后，那么这个男孩啊，他去做一个农夫的学徒。有一天呢，他就被派去这个牧场去看羊。那么在看羊的时候，他遇见困难了，你说他怎么办呢？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他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啊？他那时候他就想到这位传道人跟他所说的话，他想他应该要借着祷告把这件事情向神啊来求啊。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人正好经过那个地方啊，那么听到这个篱笆的后面有声音，所以他们就想，奇怪，怎么会有声音？他们就啊赶快去看，看看到底是谁在那里啊。当他们去看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有一个孩子跪在那里啊，然后跪在那里嘴巴还说了一些话哈，他说 A B C D E F G 哈，就是这样一直念下去。那么一个人就说，孩子啊，你在这里到底你在做什么？这个男孩抬头看他们，然后就告诉他们说，我正在祷告。好，那个人就回答说，啊，什么啊，这不是在祷告啊，你只是在念英文字母而已哈。接着这个孩子就说，我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但是有一个传道人到我们的孤儿院来， 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遇见困难的时候，那么你们就要祷告。所以呢，我在这里遇见了困难，所以我就开始祷告，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所有的英文字母 ABCDEFG 哈，什么道理全部念出来。好，我相信当我全部念出来的时候，神就会自己把它组合成一个祷告啊，神会听到我的祷告啊，所以他相信神会听到的祷告，会按照他的需要来帮助他。那么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真的是有点好笑哈？但是这个孩子的祷告，他是一个真正的祷告，因为他真的相信神会听他的祷告，因为他真的相信神会按照他的需要来帮助他。弟兄姐妹，今天当你来祈求的时候，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如果有的话，那么我相信神也会赐给你智慧来面对你人生的试炼。那么我们要怎么行才算是有智慧的面对这个人生的试炼呢？接下来在第九到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他就举了两个例子来做说明，一个是缺少财富的试炼，一个是失去财富的试炼。那么当一个人缺少财富的时候，是不是试炼呢？的确是一个试炼。我相信啊，贫穷对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也不是一件容易面对的事情。因此呢，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喜欢变成贫穷的，甚至于许多人都怕穷。所以每次当我们拿到 paycheck 的时候，或者你是 direct deposit， 你看到你的账户里面又有进账的时候，我相信那总是一件令人觉得温馨的事情，因为生活的需要又有着落了。所以如果我们的所有超出我们的所需，那么我们就会比较安心。但是如果我们的所有比我们的所需还少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紧张起来了。那么这就是一种的试炼。好，许多人在这种情况底下不知道如何处理。很多的夫妻的关系就是因为缺少财富，所以就被破坏了。很多的人之所以会作奸犯科，也就是因为缺少财富啊，那是他们去面对财富的一种方式啊。我们可以看见就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缺少财富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试探吗？我们真的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试炼吗？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有从神而来的这个智慧，我们都可以胜过这样的一个试炼的。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没有选择一个富足的生活，他选择过一个贫穷的生活。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连出生，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是在医院里面出生的，主耶稣出生在哪里？马槽，是一个借来的马槽，还不是他自己的马槽。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骑着驴驹，这个驴驹是哪里来的呢？也是借来的。我们看见他在船上跟人家讲道，这个船是哪里来的呢？也不是他自己的。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自己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想要跟他的门徒最后聚一聚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那么他所用的这个地方，他所用的这个房子是哪里来的呢？也是借来的当主耶稣被钉完十字架之后他要安葬的那个坟墓是哪里来的呢？也是财主借给他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见他没有任何的财富，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却是这个世界上 最富足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不一定是要拥有很多的财富，一个人不一定是要没有失恋的人生，那么他才可以有平安有喜乐。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的富足。我们可以像耶稣那样的富足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总是把我们的眼目看在放在我们的存款那么当我们缺少存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很难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试炼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放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一个富足的地位上面的时候，那么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在财务上缺乏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觉得我们是世上最富足的人这是第一个试炼。第二个试炼是当富足的人失去财富的时候，那么这也是一个试炼。这个试炼其实比贫穷的人缺少财富的试炼更大。那么这一点我们从这一次的金融风暴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次的金融风暴里面，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财主他们失去了财富，他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报纸张杂志上报过好几次许多这些财主当他们失去这些财富之后他们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的人因此呢走上绝路那么这个实在是不智之举其实不管一个人是富足是贫穷，那么这种情况到底会持续多久呢？最多就是一生之久你可能会讲一生之久是很久一生都是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想想，人生呢其实是非常的短暂当雅各他活到100多岁的时候，他说人生又少又苦又少又短又苦又短这就是人生所以人生好像是草上的花虽然开的时候非常的鲜艳美丽非常的芬芳，但是不久之后它就要凋谢枯萎的。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人生既然是如此的短暂，那么又何必在乎失去这些的财富呢？所以如果我们有智慧能够看见这个人生的短暂，能够看见这个财富的不定这个钱财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来看见的时候当我们失去财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抵挡失去财富的这样的一个试炼，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我们富足的那一面。当我们看到我们富足的那一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喜乐。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正在试炼当中呢？如果是的话呢，千万不要惊慌，因为试炼呢是我们人生必须要走的路。当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甩掉它当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乃是要去面对它。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呢，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试炼并且可以从这个试炼里面得到益处得到益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喜乐的原因。所以呢，当我们能够照着雅各书这里所说的，当我们在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向神求智慧，然后再用这个智慧来面对这个试炼。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不但在现在的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因为这个试炼使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会让带来让我们更加的喜乐，因为生命成长的这个喜乐。而且呢，在将来呢，我们也要因为忍受这个试炼，要得到主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冠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实在是看顾我们的神，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主啊，你都有你的美意。主啊，你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所遇见的一切的事情都不是突然的，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所看见的，以至于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加的来明白主你的旨意，也能够更加的被主你来使用。主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有属天的智慧，能够忍耐很久忍耐，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以至于我们在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不离弃我们的神。主啊，真的让我们不要因为试炼而退缩主啊，真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最富足的人我们是最幸福的人。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都要在主你的面前一同聚集，一同在天上，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330首《神的路》。 我们祷告。天父，我真的是感谢你赐下美好的信息。主啊，感谢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试炼。主啊，在困难的时候，真的是求主你保守我们，求取属天的智慧，靠我们全备的信心跟你而行。主啊，当我们遇见试探试炼的时候，主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能够以你的带领而行。我们人在试炼当中的，主啊，你保守我们，也赐平安喜乐的心给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教导，感谢你所赐灵里的粮食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所赐世上的所需给我们。现在我们取出一部分来放在你的脚前，求主你洁净作为圣工的使用，也保守我们一个奉献和喜乐的心。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今天的报告时间，按照往例，我们来欢迎我们当中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朋友。有没有哪位是新朋友，请介绍，请您起来介绍您自己好吗？我们来看今天的报告事项。第二项，祷告服事。如果弟兄姊妹和朋友们需要我们为你们祷告的话，请在崇拜之后留下来，我们愿意为你祷告。第三项，下个主日的上午10:20将要举行这个 quarter 的这个会众大会，请大家积极的参加。这是报告关于我们教会的事情。第四项是为台湾水灾的特别奉献，如果有感动愿意为台湾的水灾奉献的，请将支票抬头写 FIGBC 来注明是为台湾水灾来奉献的。第五项，义言弟兄的安息礼拜将在9月2日中午12:00举行，地点是在 Gate of Heaven 那个 Cemetery，是在 Las Altos。 那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个要特别奉献的话，请用支票抬头写牧师的名字 Thomas Chao 左，然后写这个 China 的 Ministry、yeah、如果是有特别奉献的，请这样注明。好，然后就是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愿意参加这个追思礼拜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请弟兄姊妹们稍微注意一下，服装需要正式，衣服以黑色为主，这是特别提醒一下。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现在请牧师为我们祝福。
我们一同起立领受祝福。愿平安、仁爱、信心、智慧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们。请坐。默祷以后散会。